亲爱的主耶稣，以色列的圣者，你在我们中间，你是多么多么的伟大，你是全能的天主，你是永生的天主，你是慈爱的天主，永远的父，神奇的谋士，我们向你高高举起我们的心，我们向你伸出我们的手，求你来临，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要见到你荣耀的面，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在你的荣耀中，你来到我们中，让你的荣耀，你的光就在这里充满照亮每一个爱你的我们心灵的眼目，开启我们的眼，我们要见到你，见到你荣耀的面，见到你救恩的手，见到你在我们中神奇的作为，见到从起初直到现今要到永远你伟大的荣耀。主耶稣，我要深深的感谢你，我要献上我全部的爱来爱你，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来遵循你的诫命，我渴望又渴望认识你，认识你是唯一的真天主，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你是唯一的真神，唯一的真天主，我们赞美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你，主耶稣，你是善牧，你认识你的羊，你的羊也认识你，你按照你羊的名字亲自呼唤了每一只属于你的羊，是你按照我的名字，你赋予我的名字呼召了我，你的羊都听你的声音，你的羊不听陌生人的声音，你的羊不听撒旦的诱惑，唯独听你，信你，把你的话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中，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听见你甜美的声音，听见你爱的呼唤，听见你向我们诉说我们所需要知道的真理。主耶稣，正是为了你，我们受过苦，我们受到逼迫，你堪当我们为你而受苦，是你把你的杯以我们分赐给我们，你喝的杯我们不堪当，我们岂能喝，你却愿意高举我们，让我们能够喝你的杯，这福杯满了福分，这杯是你给的，你愿意把你受的在世上 你尝到了，你担负我们的罪债而受尽的苦难，喝下了这付给你的杯，你愿意我们醒悟过来活过来，你愿意我们与你同死，我们与你一同受苦，我们与你一同喝下你的苦杯，也是永远的福分，让我们更像你，更像你那圆满的生命。主耶稣，我们渴望活出你荣耀的生命，我们也深深的知道靠自己绝无可能，离开你我们只有干枯，只有丧亡，有了你，你的源源不断的供应，就让我安息在你爱的拥抱中，在你爱的连结里。你的话一来到，我就把它吞下去，你的话就带着你的生命进到我内，成为我的生命，就让我安息在你的爱内。你那不朽坏的种子就在我的心田中开始萌芽，开始成长，就在你圣神活水浇灌里，我要出土进到这世上，在你的爱中长大开花结果时，这是你的旨意。依靠你一切都可能，因为你是全能的天主，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只有干枯，只有丧亡。是你赦免了我们的罪债，是你拥抱了我们，是你用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污，是你把我们安置在恩宠的位置上，成为葡萄枝，成为你身体上的肢体，成为有份于你，能够不断地从你救援的泉源里吸水，从你的生命中得着生命，而长大，而结出足备的果实，来荣耀你至高至圣的名。是的，主耶稣，你渴望我们都结实累累，我们听见你的话，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有了你，你要成就你愿意呼召我们所成就的事。阿爸父受光荣就在于我们多结果实，求你帮助我们结出更多的果实，你让我们听你的话听得清晰明确，把你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立刻历史能够知道谎言、控告、偶像、败坏、欺骗、诡诈。主耶稣，在你的光中，你会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一个心里洁净、守洁心清、不慕虚幻的人。主耶稣，你堪当一切的荣耀、尊威、勇义，我不堪当，荣耀永永远远归于你。你是慈爱的主， 你是荣耀的主，你要把我们拥抱进入你的荣耀中，你把你那极其的荣耀带我们进入你光明的国度，充满你荣耀的国。是的，主耶稣，一切所有都是你的，只要我们常与你在一起，我们跟你结合在一起，你所有的一切你都赐给了我们，我们也把我们的一切在感恩中献给你，求你悦纳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深深的感恩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以色列的圣者在我们中间，以色列的天主在我们中，以色列就是属于天主的选民，我们是他眼中所交钱的以色列，他要更新圣化我们的生命，他是以色列的天主，指的是圣经里描述着一个人叫做以色列，那么给他这名字的是神给他的，就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天主给他的，他的名字原来叫做雅各伯，雅各伯的意思是诡诈的意思，是跟人争夺，抓住哥哥的脚跟，想要做长子，爱天主，喜欢天主看重的是长子，首生的是重要的，那么他就要抢，结果抢没抢到，抓了哥哥脚跟。所以在母腹中，他就跟他的弟兄在相争，他就一直在跟他争，后来用了一些他的聪明诡诈，夺得了他的父亲以撒格的祝福，承受了这祝福，他要这祝福，他多么愿意的要，但是天主并不喜欢他用诡诈的方式去要，这个诡诈的方式想要要，天主要对付，要整理，那也是撒旦的灵，对不对？我要要那个好的，要好的不是不好，但是有天主定规的方式，顺服给他。后来用尽了他的一切，得到了长子的名分，结果却不能够留在自己的家中，被逃到外面去，有家归不得，有父母见不着，就流落到舅父那里去，到了那里很辛苦，非常的辛苦，因为他的舅父非常非常聪明，聪明到极点，他也很聪明，这两个聪明人在一起都为自我而打算，你要为我做白白的工，我要得着你的产业，这种交易就很长的时间，他爱上了他舅父的一个女儿，但是他的舅舅说，你要为我做工多久？7年。那么这个交易就使他有力量啊，做7年的交易。撒旦推动人就是用交易，控告交易推动人。所以世界里面有一句话，有钱可以使什么推磨，真是个鬼话。那么也确实是，好像在这世界里钱真的可以很好用，甚至于可以买人口做奴隶， 就是人是天主造的，是无价的，怎么能够买卖呢？但是这交易到一个地步，他就要买人，买人。那有要买，有没有人要卖？那才会有。所以耶稣都是这样的被卖了。而这七年他很努力辛苦，到了结婚的时候呢，会发觉什么的，我要的是妹妹，怎么变成了姐姐？这魔术都是一个虚妄的，这个魔术可大了，魔术哎，一变怎么搞的，不是这个人。当去理论的时候，他比你更会说话。没有小女儿先嫁的道理，你要娶我的小女儿让她结婚，这理由好像也很好，就是一个诡诈的理由，有一个诉求，这理由有一个诉求，这诉求是什么？自己的好处，对不对？为自己的好处，为己，都是为己。那么小女儿要嫁就必须要大女儿嫁，这是我们这些地方的风俗。其实有的时候风俗是他家的风俗，他的风俗，他的风俗会今天这样明天这样。那可以是自己的想法，却说民意就大家的意思，向东流就向东流，现在向西流，这讲不过啊。可是你有一个你的诉求，我要娶她，这是爱哦，一个爱，爱也有个动力，对不对？爱也有个动力，所以我们就活在这两种动力里面啊。在天国里的动力都是爱，主家中应该是爱，可是家中有没有交易金钱？这罪恶有没有？有，但是天主知道。他还是爱教会，为教会，所以他又做了七年。那么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你可以第二天就结婚了，不解决了，因为你也愿意两个都娶了。但是他的条件是再七年，结果做了几年？14年。没关系，我们都是天国的算术。世上的算术是一件事，天国的算术是一件事。那么5+2等于多少？7，不对，在天国里5饼2鱼是多少？20000，对。哇，一下子就是20000呢，你的世界里是7，一给就是塔冷通，都是这样的加倍的，因为我们的天主是丰富的。你知道交易是什么？它没有增加，对不对？它是买卖交易，因为这边的货移到那边，这边的货移到那边，移来移去，移来移去，钱都到你这边，你有多东西。如果是食物不够，一来一去一来去，他在那边浪费大喝大吃大喝，那些人的已经够穷了，通通被骗了，对不对？他没有增加。为什么？撒旦不会增加，不会创造，他只会诡诈，把你的变成我的，我的变你的，变来变去。你偷了他的5000，你又被偷了2000，你们全部的在一起是几千？还是5000，对不对？天国，天主会创造，他可以继续造，他可以使得你吃饱了，是他让你吃饱，别人有没有受亏损？可以没有，他也可以让他吃饱。所以总是想把别人的东西变成我的东西，是撒旦的灵，对不对？用控告，控告的意思是什么？诽谤，这为富不仁的，他怎么可以有那么多？应该变成我的，我们把他的变成我的，合理他们的不法，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极大极大的一种方式，为了是让自己得着好处，他要，那么他又没办法，就想出很多很多的诡诈的方式，就是交易。他就开始第一个，他交易的主要产品就是诽谤、毁谤、控告。魔鬼的意思就是叫做毁谤者、控告者。他是昼一夜都在天主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控告者。他用控告开启了很多很多交易的门，得着他的好处。而这一个控告，我们看天主的话怎么说。勒未记的第19章第16节，不可以去毁坏你本族人，也不可危害人的性命。不可以去毁谤，这个毁谤是不可以的。不可以毁谤谁？你本族的人。那么你是人，你就不能够毁谤别人，对不对？不能毁谤人，那么也不能够危害人的性命。罗马书说爱不加害于人，不加害于人。我给你是因着爱来帮助你，你没得吃没得喝，我给你，给我做14年的苦工没有薪水我才给你。有一点点剥夺别人的劳力哦，剥夺别人的。所以雅各伯就这样的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可是天主与他同在。后来他舅父都过他，羊都变成了他的，是天主的祝福。那纯羊纯白的就是属于你的，那花帮的不好的就属于我的。舅父想好好的是属于我的，坏的是属于你的。那看起来都是白羊，哈，你现在没有了，因为白羊生白羊，对不对？白羊生白羊，那么花帮的羊怎么生出来呢？我们都读圣经知道，他就在牧羊旁边，藏在溪水旁边哈，柳枝旁边，他就插了个柳枝，插了个花花绿绿的，让那个羊在爱的中间的时候，又看到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花花绿绿的东西，就生出了这花花绿绿的东西。你知道你的眼目看什么会跟他相通，会渴望渴望，所以撒旦都要你看你不该看的。很多人在金钱上跌倒是什么原因？看别人花钱花得这么爽，看别人贪污这么没事。还有一些完全不能够节制自己的生理的性的方面，就是一直在看这些。你看了以后就会想，想了以后就会有事情发生。所以厄娃一直看那一个知善恶树的果子，圣经说他看着以后就心里生了渴慕，想要吃，他的情感就开始想要吃。原来他没有想，他不知道，他该看的是生命树，代表着耶稣基督。那看错了，他想错了，他就这样的看了以后，圣经又说心里想吃，头脑又在想，吃了可以得智慧。他看这一棵知善恶树的果子好吃又好看，这圣经描述的好看，我们不能反对。这个再丑的人情人眼里就出西施了，因为你有一种爱就变成很可爱，你恨的人又是这个，连个西施都恨了， 因为你不爱了，所以你爱了以后，你会肯定这一切，就是爱情是盲目的，它是看不见的。那么，他好看，对夏娃是真实的，啊，真实的认为，感受到好看，好吃呢？他其实不知道，仇敌就是用你的不知道，给你一个错误的方向、错误的想法、错误的。那么这个错误，就造成了你想这个错误的想多了，就会怎样？去做这件事。所以在落恶的时代，众人都在想罪恶的事，败坏了想罪恶的事。你想多了，罪恶就是罪恶，对，罪恶充斥了大地，而这个时代又再来了，好多好多的各式各样的诱惑人，有不好的想法。你如果想天主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你会知道，你如果看着天主，也不会有问题。他是信德的创始者，他的创始是好的。我们是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是圆满的受造，旧的已成过去，都成了新的。这个新的生命，他不断的让我们长。他又是信德的完成者，他会得着圆满的人，对不对？那我们呢，就应该看着他快跑，注视着他，生命就不断的长。你看着罪恶，你会向着罪恶越跑越快；你看着撒旦给你的诱惑，你就越快越快地跑到那里去。你不但跑，你还招朋引伴的去那里。你应该是传福音，怎么变成传祸音，对不对？你怎么也在讲控告的事？你怎么真在讲这些撒旦给人一些毒素的事？不要上当。可是天主爱我们。也没有人说他生下来到现在从来没有罪，从来没有错，有没有这样的人？天然的人没有，有一个也是真人的真天主，主耶稣，他说了：“你们可以指出我的罪吗？”我们不敢这样讲啊，但是他敢讲，他真的没有罪，他是圣洁，没有罪的。那他怎么能这样？他也期待我们重生的人也这样，因为他是天人合一，他是真神，又是真人。我们重生的灵是神生的，对不对？天主生的就属于天主。你要是人，你必须是人生的，对？狗不论怎么想，做人比较好，做狗这么不好。哇，你们在那边吃香喝辣的，我就在那边抓抓抓，跟你舔舔了，你还是不给我吃。我舔了半天，有一个人吃了，我吃了骨头给你一块。这是真实发生在我们的身，在盖瑞家有一只可爱的狗，每次我们樱桃活的聚会，它就在那边抓抓抓抓抓抓。哎呀，做人比较好。我不能做人了，我但愿我生出的下一代是个人，生不生出来？狗生狗嘛，猪生猪嘛。那么人怎么能够生出天主的生命？那不可能。那么人有一天想做狗，可不可以生出只狗？有一个小孩子好可爱哦，我们的朋友，很优秀的，跟艾美同年的，他小的时候需要弹琴，需要做作业，妈妈有规定。他就说：“妈妈，我不要做人。你看，你一直抱那个狗，我也没被你抱那么多。你喂它，它也没做什么。那我要做狗，我不要做人。如果真的成就了，好不好？你会后悔一辈子哦。这撒旦骗你，做狗比较好。不，他妈妈。”他讲不过去哈。爱是有一种尊重，这是为什么主我三次？他是谁？我是谁？ 那么他这样尊重我，所以我知道我必须尊重每一个有位格、有生命、属天主的人，对不对？我不能够把我的意思强加给他，必须尊重。但是我们被尊重，我们要会做对的抉择，是吧？要做对的抉择，做对的抉择。后来是以你的抉择来定规的。妈妈就爱他，鼓励他，爱他，鼓励他。做人多好，做狗就不如人好。最后妈妈想了一个办法，她最喜欢的是什么？吃生利面。妈妈说，你有看我给狗吃生利面吗？没有，它不能吃，它就是吃骨头。那么你要做狗，你就不能吃生利面了。他想，有道理，他就在那里挣扎。我做狗可以不做作业，但是吃不了生利面，那我要做人，我可以吃生利面，但是我要做作业。他就在那里挣扎挣扎挣扎，妈妈没有强迫他，他挣扎挣扎挣扎，就叫做分辨嘛。其实我们人都会选择，会想，我买这个啊，买那个，挣扎挣扎。最后他决定了说，我要做人，为了要吃生利面。他很优秀，成绩很好，非常出色。所以会不会说，你一做错你就完了，你死定了，给你不给你任何的机会悔改，会不会？你教小孩子数学，我期待你十题都十题对，你今天只对了一题，哇，这太伤心了。答题，哇，好恐惧哦。下一次呢，对了五题，哇，不错，可是你不是看，为什么还少五题？更加的修理，表示修理有效。变了九题对了，你为什么还有一题不对？修理，会讲吗？主就是给我一个数学很不好的女儿，艾梅。我有讲过见证哈，那我还是爱她，教她，爱她，爱她，教她。后来她的数学非常好。好到他升初中的时候是跳级的，能力分班跳级最高级的。他喜欢学艺术，我说数学好，学数学不不，数学很好也应该的。他学艺术就学艺术。后来他毕业了以后，他都是艺术的同学。每一次吃饭到餐厅，如果他们是要分的时候，大家都分不清楚。哎，妈咪，你数学比较好，你帮我们，因为他们分不清楚就不公平，对不对？有的是故意不公平，让你抓不到，那他们是没办法公平，没办法公平，所以呢，就让他，可我女儿就很愿意服务，她真的很公平，这是从和美那边遗传的，很会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们承受的是我们两个的好哈，我们也有从天主而来的，从天然的亚当而来的，对不对？你后来要活什么？从天主而来的好基因吗？最好的基因，那不好的可以胜过。天主是爱，爱是含忍的。这个含忍是什么？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要忍耐。所以爱本身就是忍耐。而这个忍耐到什么地步？你爱有多深，忍耐就有多少。我没有对艾梅的数学没有耐心，或发脾气惩罚他，都没有，就鼓励他，再鼓励他，为这事感谢赞美，是主的手，他就过来了，他就完全过来了。所以会不会你一犯错你就被惩罚？还有一个状况，惩罚之后你还是会犯错，干脆把你杀了算了，不要有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还是只有天主，没有人了，对不对？所以他的含忍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他非常含忍给我们机会，为此我们也要有这个性情。圣神的九个果实有一个叫做忍耐啊，这个字的英文叫做 long suffering， 常常很久很久的那一种痛楚还不放弃爱，就是忍耐。忍耐是果实，爱是果实，两个都在。爱有多少，忍耐就有多少。你嘴巴说很有爱，一下子就动怒，爱不动怒啊。不以不义为乐，却以真理同乐。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天主是爱，有很多罪恶的人还活着，为什么？哎，主还是给他们机会。撒旦的作恶，天主早就知道，给他机会，因为他给人自由，他给最高级的天使也是自由的，有一个更高级的自由，他渴望是自由的选择来爱他。那么这一个爱自己的罪在里面，他孕育到了一个地步，他就要更多，要更多，要更多。他其实是要天主的位置，要他的荣耀。荣耀就是天主，天主就是荣耀。你要他的荣耀，不要天主，怎么可能呢？你要这源头的丰沛的供应，活水涌流，这么大的水的供应，可是你不要源头，可以吗？可是骄傲，他就要，就是假的也可以，偷的也可以，所以撒旦的交易就变成说谎、欺骗、控告，这是他的通货。这个毁谤，他怎么毁谤呢？天主是爱，不是的，他是自私爱他自己的，因为他不把你们该得的荣耀给你们。什么是你们该得的？没有，你该得的荣耀他不给你，因为他满足他自己，所以你要争取，我来为你们成为自由的战士。你离开了他的管辖，你可以活出更大的丰满、更荣耀，就是对这些天使，也是对厄娃讲一样的话，一样的灵。控告是第一个，这个控告就是毁谤，他毁谤天主。哎，就这样的，他要的都是自己，他就这样的暗中扩大他。可是天主知不知道？知道。天主甚至于知道他造人以后人会背离他，他知不知道？知道。他也给人自由，他愿意，这就是他的爱。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有堕落的不认识爱，所以我们的爱也是自私的。那他的爱让我们完全恢复有他的，愿意我们成为成全的。一个成全的生命就必须靠成全的天主的供应，因他而活。离开他，其实失掉了他的生命，其他也都在下沉堕落中，终至于永远跟他的爱相隔绝。所以他知道，但是他含忍，这个含忍。可是有时我们把天主的含忍当作放纵肉欲的借口，是吧？甚至于说，主啊，你的救恩是救赎了所有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对， 所以我过去的罪已经被你救赎了，我今天的罪还是未被你救赎，我明天的罪呢还是被你救赎，所以我会继续的犯罪，可以吗？对，他赎一切的罪，可是必须认罪。你不认罪就不认同，他尊重你要不要得到这救恩，他不帮你决定，可撒旦让你一直做错误的决定，你可以继续的放纵，继续的放纵。所以当撒旦从内在的骄傲就进到了一个暗中的那一个运作啊，就是诽谤交易，交易很多，交易很多，交易很多，这个交易就各个交易，交易一群交易，交易越做越大，越做越大，交易交易交易，我居然有三分之一的天使，他们没有这些败坏都中毒了，他觉得他可以了，公然叛变，就开始我有底气了，我不要你做天主，我不是告诉你他扣着好不给你们，我带你们一起争取我们当得的自由，我们当得的荣耀。好伤心哦，真的很伤心，这集体的叛变是更伤心，对不对？不是一个，这么多个。那么他说，你看这么多人都反对你，就证明我对你的看法是对的，他们不知道你，我最靠近你，我知道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头，他有一个问题，他是为他自己的好处，他不是爱。当他这样子公然叛变的时候，我要我要我要，他全要了，你让位，你让位，你让位。有人说：“阿门，阿门，阿门。”的一群叛变的人，这他的罪恶，也讲说这个罪恶像暴力一样的，非常非常严重的。他不是刀剑，而是用这一个背逆、说谎、叛变。撕毁天主的话，撕毁天主的定规，撕毁天主他要我们活在他爱里的次序。而这一个撕毁，从他通通站起来的时候，整个宇宙的次序就崩塌了。你可以这样想，如果一国中间有三分之一的都在反对，这国都是这样的严重，这个罪证清不清晰？清晰，非常非常的清晰。那么天主为何留撒旦危害数千年直到今日呢？他没有能力除掉撒旦吗？有，他只要说一句话，什么事都发生了。他说：“撒旦，你毁灭吧，就可以了。”甚至于，他只要他的思想里想一想，我不要他在我的里面，就成就了。因为我们是先在他的心中、心意里有了。而他的话说出来是实体，他话不是一个突然的话，而是一个他，也就是说从他口中所说的话，天地会过去，他的话都不能过去，从他的口中所说的话有创造力，他不能，他诅咒的那无花果树就死了，所以他的话是有极大的能力创造了天地，那么他的话不会乱说的，就很，所以我们是他的仆人，也不能随便讲话的，是带着能力的，你要经手口舌，他才能用你的话，他的话会创造，那么他把他的话给你也会创造。艾梅啊，感谢主，你的数学虽然不好，还是感谢主，这感谢感谢主，说对，你会感谢我，就是聪明的数学怎能不好，立刻就好了， 真的是我没做什么，立刻就好了。所以你要说生和死在于我们的舌下，就是那么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也就是说他有能力解决毁灭撒旦，他绝对有。我们看圣经的证据，也就是说当世界堕落，宗教堕落，变成大淫妇而不是圣洁的，就是巴比伦，启示录的18章19章，他们跟列王行淫，有多少的财富，多少的买卖，甚至于买卖人口。而这个堕落就是一个堕落撒旦的灵而造成的一个世界的崩塌，系统的崩塌，就是巴比伦的意思叫做通往巴尔的门。巴尔的意思就是受造物变成了天主，偶像占据了天主的位置，就是撒旦要的，你走开，要我。那么用什么方式过去呢？交易，通往。所以巴比伦的贸易是最大的贸易，什么都卖，什么都很富裕，很奢华。当天主的时间到了，多久解决？1小时，像一个大磨石，天使把它丢到海里就没了。那么这些敌基督，这些邪恶的军旅，末世录19章，主耶稣骑着白马，带着那也是骑着白马的军旅，要跟敌基督的军旅在征战。没有讲那些军旅做什么，只讲一个，他从他口中的话就击杀了所有的天使，说都来吃这些肉吧，他只要一说话就可以了，对不对？他一句话就解决了。那敌基督，那兽，那假先知就掉火湖里去了。他可以，他为什么不？他知道他为什么容许发生，我刚才讲了嘛，对吧？他是爱含忍。那这个含忍到达应该做了，他还是没有立刻除掉他。这一个他没有立刻除掉他，他知道撒旦魔鬼他是控告的灵。这控告什么？他不是爱，他是控制。其实撒旦自己是没有权柄却控制别人的，你要控制就是没有权柄，你没有资源才要骗别人的资源。他是贼，他没有，他是欺骗得着，因为你被骗了有你的同意，就主权的同意，他骗你变成他的奴隶，他骗来的。那么这个骗再不能就是恐吓威胁利诱压制你，害怕哦，我听你的，也就是强盗啊，强盗把东西给我，钱包给我，你真的心甘情愿愿意给他吗？不会，没办法，我碰到强盗了，我有什么办法？他要我的命还是要我的钱？这是没办法。他是强盗，他是盗取的，他是杀人的，他是毁坏的，就是这是他的特质。他的国度里就是这样的一个恐惧的、害怕的、欺骗的、扭曲的，所以他建立起他自己的国度，有空中的掌权者、黑暗世界的霸主、天地的鬼神。你知道这世上的偶像有多少？都不知道多少，好多好多的偶像哦，数说不清的偶像。那偶像后面都有邪灵的。那么他就占据了，变成了一个国度。所以天主的一切的丰富的、创造的、圣洁的宇宙就变成两半了，还是有中性的。那么为什么容许这一些继续的在作恶、危害天主的美丽的画工？如果天主把撒旦立刻消灭了，因为撒旦他抓住了一点， 就是天主是爱，对不对？他知不知道？啊，当然知道。天主是公义，他知不知道？知道。但是他认为公义跟爱不能同时存在。按照公义，你要审判我，我应该死。但是你让我死了，我控告你的控告就成就了。你真的是自私的。有很多的奇妙的事情，有一些诡诈，我们从来不会知道，直到你被他伤害了以后才发觉啊。我举一个例子，你知道川普被控告他那个不法的窃取资金、申请房子用一些什么不法的怎样怎样？那控告他的人就是讲得好清楚哦，这故事说得这么清楚哦，比如说谎言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晰哦，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他就是进入司法程序，这后来川普是当了总统，结果呢，那个控告他的法官是自己不法的去买房子，什么都是用假的，全部他控告的内容全部都是他做的真实。那自私的是谁？撒旦。那不法的是谁？撒旦。那压制的是谁？撒旦。他把他全部都归给天主，他不公义。他不公义，那你毁掉他了以后，他就不是爱，对不对？所以天主面临了一个他要面对的属灵的司法的程序，而这一个程序，你随便，如果在这个程序里，是不是可以你想什么就做什么？是要有证据的吗？要有证据。要有一个过程，而且天主不愿意敬拜他的都是在恐惧中，那活着的人就很害怕哦。我不是不拜你哦，我不拜你怎么行呢？那么就不会有真实的最高超的敬拜，其实就没有敬拜了。你在恐惧中不得不，那是被迫的。这撒旦的灵，所以撒旦的这个恐惧就继续的存留，对不对？那会不会继续的存留？会。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一些问题，我们认为可以解决。我曾经在一个看，牙医还是什么，在那边看了一个杂志，在等。那个杂志上面我一翻，我一看封面，是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大概有20个人，每个人都好苦好苦，非常苦。那个愁苦哦，就不同样子的愁苦。你要看到愁苦不同面，那是最好的一个表现的。我说怎么会这么愁苦呢？为什么会这么愁苦呢？你知道撒旦提洛的意思就是使人愁苦，对不对？怎么这么愁苦？全家这么愁苦？我去看他标题。我就看到他的内容简介，他就说有一个家中的大概是母亲，他得了不治的绝症，他不想要在这个绝症下死，他要选择安乐死，就是他要安乐死，这是最后一个月，他就要安乐死了。他告诉众人，他有这个权益。事实上，我们没有对我们生命的权柄，没有。那他可是这个世界就在争这些啊、哦。那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安乐死，安乐吗？没有，这么不安。他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改变，都愿意花时间陪伴这个月。请假回来都很爱，有爱，但是没有走爱的道路，对不对？有爱没有光啊。安乐可以合法，也核准了、啊，有公义，但是这个爱是扭曲的。如果你真的爱，不愿意他，那你就违法。他们就非常非常忧伤，又讲了一些话，讲一些我没有细看，可是我知道了。我心里很忧伤哦， 伤痛。那么这个人死了，是不是他的问题都解决了？他死了，还留着。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个同学自杀了，他的家人很忧伤，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自杀了。那么自杀之后，是不是问题就没了？除掉他就没了？不，谁来解决这个后面的问题？撒旦一下子没了，那么那个污秽谁来解决？谁来解决？天主怎么解决？他有办法解决，这是我们要继续的知道他的道路，他的救赎，他的救恩。那么为什么他这样解决？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还留撒旦留到今天还危害？是一个奥秘。可是他愿意我们知道他的心，他愿意，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看罗马书的第14章第7节，我们中没有一人是为自己而生的，也没有一人是为自己而死的。所以天主生了你，创造了你，是有一个目的的，是有一个他旨意中的计划的，是有一个命定的。所有的人在他的手中都有你一生的命定，在你没有被创造以前就有了这命定，而且就有了他给你在基督内的所有的属灵各式各样的祝福跟恩典。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而生的，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而死的，因为我们或者生或者死都是为主而生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生或死都是属于主的。我在碰到主的那一天，我说我活着为你而活，死为你而死。我没有读这个圣经，那时候读圣经很少，后来读这个圣经觉得阿们阿们阿们。对，我们难道不该为他而生为他而死吗？你若是在基督内死的，基督乘着云彩来的时候是第一批复活的，没有问题啊。你若为他继续活到他再来，也会被提，没有问题啊。我们不要像雅各伯一样的抓别人的脚跟，站在他前面，不需要，主有你的那一份，你带着爱，主不会忘记你。所以圣神就在雅各伯的生命中不断的更新改变，更新改变。他最后他最有力量的就是他的大腿窝跟天神搏斗，被天神一摸就瘸了，一辈子就瘸了，使不上劲了，就是肉性的力量使不上，他只有靠天主。那么天主的恩惠在他身上就不断的把他更新变化，因为他在培利尔见到了天主天神，而且他连跟天神都搏斗也不让，从晚打到天光，天主就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以色列。以色列是以神一同为王，一同管制他的世界，他招人是造人，造教人是管理这一切的。撒旦就是想要这个，他给了人。那么我们或生或死都是属于主的，我们不能解决生的问题，也不能解决死的问题，因为死后还有，死后还有很多怎么办？只有天主可以，我们学习着让天主管理一切就好了。所以很多我们碰到的问题只能有他的救恩，不知道怎么办法处理啊。你家里有死人，你怎么处理？你怎么处理他都死了，你希望他活着来处理，他也不能处理了，只有天主可以圆满的处理。但是你愿意你死后留给别人就是这样的伤痛吗？我看着那个照片我就痛，心痛难受了很久。那那个选择安乐死带给别人留下的是这样，他还能够继续的安乐吗？只有耶稣可以给我们平安。 撒旦世界的交易，灵给我们的就是痛楚，他用这个交易，你做他的奴隶，他做你的主宰。如果天主是爱，他认为他就抓住了天主的把柄，他以为，那么天主没有立刻毁灭他，他更以为是。其实天主知不知道？天主没有办法，他叫做神奇的谋士，他叫做神奇的谋士。那么这一切就把整个的次序搞坏了。你们知不知道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提到耶稣带着他的血到天上，在天上的西翁圣山上，基督的血，因为基督的血要洁净我们的罪，地上的污秽也要洁净天上的污秽。天上污秽从哪里来？撒旦来的，他是个污秽者、混乱者、说谎者，要洁净的，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才可以得胜毁谤控告的灵，除去死亡的行为，好人侍奉生活的天主。希伯来书第九章，只有基督的血，也就是基督的死、基督的活，解决了我们的死活一切的问题。我们的生、我们的死，包括我们从生到死、死后永生，都解决了，只有他。我们越早合到他的旨意中，就越好。这是一个背叛跟顺服的抉择，每个人都要抉择的。让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所以这天地是天主造的，天也是他造的，地也是他造的。在无始以来，这些都没有，他就创造了天地。这一个创造天地的天主，希伯来文用的是 Elohim， 他也是亚威，亚威的意思 I am who I am， 我是自由者的意思，是源头。 Elohim 是什么意思？创造的天主，他会创造，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创造的天主，他是创造的天主，因为他是源头，他是 I am， 他创造，撒旦不能创造，他不能创造，所以他是创造万物的天主，他创造了天地。第一节，句点。句点的意思就是，这话讲到这里，下一句话跟上一句话不是逗点，逗点是连续的，对，是句点。大地还是浑沌空虚，深渊上还是一团黑暗，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第二节让我们看到大地是浑沌空虚，深渊上还是一团黑暗，有深渊，有大地，只是混乱的大地、空虚的大地、黑暗的大地。那么这黑暗的大地从哪里来的呢？这深渊上一片的黑暗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呢？你们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先前的天地被玷污了，被破坏了。撒旦只会破坏，你说贼就是抢别人的，吃完了没了再去抢，对不对？他不会去努力生产的。好伤心伤痛，这么好的天地，因为天主不会创造混沌空虚一片废墟，会不会？不会。也写在以赛亚先知书，以赛亚先知书45章的18节， 那创造诸天的上主，只有他是天主，是他创造形成和奠定了大地，他并非创造了一团混沌，而是为使人居住才造了他。他不是要造一个一团黑暗空虚，在什么都没有他就创造了有，对不对？创造的意思就是原创，就是原来没有，而不是改建。这房子改建是原来的改建，那么创造就是新的。它不是从其他的造的，而是它是创造的神，创造的神。在末后的时代，那治愈的神迹会大到一个地步，会创造。有一个瞎子，可怜的孩子，在莫桑比克，主的仆人海蒂贝克抱着这个可怜的孩子哭泣哭泣，他觉得非常同情这一个瞎子，他的眼睛是个洞，没有眼珠，什么都没有，抱着他哭泣，觉得天主的爱充满他，这孩子也在主的爱中。离开的时候有了漂亮的眼睛，看得见。在主的聚会中，有个姐妹有乳癌得到了治愈，当主的仆人讲描述，他说就是我感受到得到了治愈。他的医生是不相信，因为他做过乳房割除的手术，一个乳房是没有的，他说他治愈了。那个有病的医生说不会，他一定是错觉，他一定是胡说。要求我是他的医生，我来检验。这病人愿意，主的仆人怕不怕？没什么好怕的，天主讲话，天主负责。他也不知道会这样，真的去检查，医生出来说，真的有一个健康的乳房。我们在一起荣耀教会那天，为我们中间有些人祈祷的那个弟兄，主给他一颗新的心脏，他有点很严重的心脏病。祈祷的时候，主给我一颗新的心，医生检查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心，不是他的心。一颗爱主的心更重要，对不对？他是创造的天主，他可以造你，可不可以造你的心脏？可不可以造你的肝脏？他给有一个他的仆人 DGS Dancara 一个新的肾脏，一对还是一个？一对，谢谢 Gary。 一对是完全失功能，没有办法活下去的，给了他新的肾脏。愿我们认识主的作为，他要把他的作为，他是创造的天地，所以他的不是没有办法，他有办法，他有办法，也只有他有办法。他的办法是最好的办法。就在这一个状况，他说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天主的神就在这一个一团混沌空虚深渊上一团黑暗的那个地方在运行，也就是尽管在一个撒旦的毁坏混乱中，天主没有放弃他造的美好的天地，它在运行。这个运行有一个希腊文原文的一个意思，就是好像那一种呵护，也好像是那一个母鸡孵小鸡的那个孵啊，孵。而这个孵是要持续的在那里去孵，对不对？持续去孵，持续孵，持续孵，圣神就是这样的覆盖着大地，在那里运行，在那里运行，在那里运行。天主有他的办法，他有他的办法，而他的办法是他允许撒旦还继续的存留一段时间，而进入了一个 整个的属灵的宇宙的司法的程序。如果进入这程序的时候，就要调查，所以所有撒旦的罪会到达罪证确证满盈的时候。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要让一切的受造物都看到天主是爱也是公义，而真的满全他是爱又是公义，他不能够不公义，他也不能够不爱，而他爱到我们会心甘情愿的爱他。你们是不是心甘情愿的爱天主？勉强吗？不勉强。甚至来这里勉强吗？也不勉强。就是我们都是心甘，这才有价值。他堪当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他来爱他的。本来这更是了路西佛该做的事，他得了这么多更应该感恩，更应该爱，但是他的背离却用他在的位置而造成的这么大的困难。而在这些困难的时候，天主的方式，他说了，当他说了就有创造发生，他在恢复。那么他创造的新天地也是预象着最后永世的新天新地，而在那一个他恢复创造的，在第六天他说什么？我们翻到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天主说，当他说就显示出他心中的思念，他要做的事。其实他说出来了，事就成就了，而且他也不能够不认账，因为他公义，而且他说的仍然是爱，他没有这个时候说出一些不爱的话，他从来不说不爱的话，他都是爱的话，也是公义的话，圣洁的话。天主说，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按照我们的模样造人，这是他要兴起一个新的族群，叫他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牲畜各种野兽、在地上爬行的各种爬虫，这些都是新造的，这一些爬虫、野兽、飞鸟、海、陆地，他恢复了，他造了，他交给人来管。人是按照他的肖像而造的，那么人按照他的肖像造的，人是用什么造的呢？泥土，就是他用泥土造了人。人是泥土造的，他却赋予这泥土造的人这么大的权柄。那么撒旦他披载的是什么？宝石，是高贵的石头，宝石是美的石头，精美的石头，特殊的石头，很高贵的材质。泥土呢，最卑贱的，最平常的，最卑贱的。那么这一个最卑贱的却有他的肖像，这是撒旦想要像天主，结果变成了人是像天主。他要的不能给他，给他是不义的。那么他并没有造另外一个族群，是用更高贵的物质或等等造的。如果是造另外一群人，他可以用来除灭撒旦，撒旦心里可能还好过一点。你用个泥土来羞辱我的宝石，他要羞辱这骄傲的撒旦。你这么好，不会敬拜我，但是有泥土造的人会敬拜我。 会敬拜我。敬拜的意思在希腊文里就是侍奉的意思，侍奉就是按照他的话所做，完全按照他的话，心甘情愿的，就是我敬拜你的方式，我敬拜你的作为，我敬拜你的道路，我按照你的道路完全不改变，而且是心甘情愿的，完全愿意的。他要这样子的人与他一同为王，对不对？不是三心两意的，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脚踏两条船的，是不可能。你又要天主又要偶像，你又要正义又想要不法，圣与不圣，圣洁的跟污秽的不能够同时存在，天主与偶像不能在一起，都要分开。所以他要有那一个真正爱他，他也不愿意是在恐惧中害怕中。如果他除掉撒旦就会这样，他就得不到，那么他还是失败了，对不对？你要得的你没得到，你最后有的是我认为你，你就阿们是，可以吗？不可以。这一讲主光照我，我很不容易讲，讲得不好夸耀撒旦，对不对？这不是那个目的哦。但是你都不讲撒旦，好像也不好讲，所以我一定要交错着讲，对的不对的一定要交错着讲。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还是要知道，所以这次的题目我原来按照整个主愿意我讲的，我写的是撒旦的堕落、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与人类的复兴，都是前面两个是逗点。当讲习会一开始，我坐在那边一眼一看到主题撒旦，为什么第一个字就是撒旦呢？我就说，主啊，我一直在专注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其实我的师父也会面临着在很错综困难的艰困的状况，还包括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一看到，不，这事不能成就，我就改成堕落的撒旦，那好多了，对对，堕落，定他的罪，再提他的名，对不对？他本来就是堕落的撒旦，但是我也不能够先讲耶稣的得胜，那得胜是什么？我想先讲主，我总是把主摆到最前面，要先讲主。但是主这个内容是从堕落的撒旦才讲到主怎么恢复啊，这样堕落撒旦，那堕落的撒旦好多了，逗点。那么应不应该改成得胜的主耶稣、复兴的人类？这和文法合的，文法跟语法，文法跟语法 合了以后，我的心总是觉得这个题目也不能变成很拗口的、不合语法的一种状况。我祈祷主怎么样，主感动我把前面改成句点，语法也合了，对不对？其实更合乎属灵的真理，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句点，大地还是混沌空虚，深渊上一团黑暗。哎，我说，哎，这也我原来就知道那个句点的意思。主启示我，我不知道主要我用到这里。我很多，几乎是每一次主要我讲的题目，就有了属灵的实际，就真实的发生。那就是他要我们讲，要我们学的，他说的就会发生。让我们真的知道，让我们能够得胜，让我们知道，所以他要按照他的肖像造人，他给人披戴的在起初是他的荣耀，是光披戴他的荣耀。为什么荣耀要在尘土里呢？这是撒旦不了解的，他都是要高贵的，他不理解，他也不能理解。 灵不对了，所想的都是错误扭曲的，对的也想成错的。可是天主非常非常爱跟寒冷的，他要做的事，而这一个泥土的人，却能够完完全全选择爱他、顺服他。所以这一个比较卑贱的来顺服他，就会羞辱了一个骄傲自大的，对不对？也是他说，他从高位推下心高气傲的人，却举扬了卑微的，把他放到宝座上。他愿意把恩典赐给谦卑的人，他拒绝骄傲的人，因为骄傲的人是撒旦的产物，撒旦的行为。谦卑是耶稣基督的性情。那他不但这样，他让人管理的，让人管理一切，而这让人管理一切，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二章的第十五节，上主天主将人安置在伊甸的乐园内。这一个安置，就是很平安的被摆在那里。它并不是让人一来就在一团黑暗、混沌、空虚的败坏中，在那里好可怜哦。它准备装备我们，给我们最好的呵护，是一个安置在乐园、伊甸园的好地方。而在那一个好地方，他给了人掌权，就是与他一同管理他的产业。他愿意我们顺服他，把一切交给他，他就把他的一切给我们，对不对？这是路加福音十五章他说的，你常与我同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我们现在就这样，将来天国所有的一切是我们的。而在那个时候，不再分我的你的，都是我们的，是不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天国，我们的乐园，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圣神，都是我们的。叫他耕种，就是在那里能够创造，耕种是创造，耕种没有粮食嘛，耕种有的时候说米少了我就多种一点米，那菜少了我多种一点菜，可不可以？就会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靠交易扭曲。那是撒旦的作为，他是要我们能够创造、生产、生产。撒旦是一个消耗的、不能生产的败坏，他都是用这些得着自己的好处。那么你耕种是为了别人吃，对不对？你要照顾、照顾耕种。底下用一个看守乐园，是在乐园里面耕种，是在乐园里面看守。而这一个看守，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军事用语的同样的字，叫做防御。防御。那么没有撒旦，你要防御什么？没有敌人，你防御什么？因为有敌人，所以这征战什么时候来了？什么时候开始了？你没诞生就开始了，你没诞生就开始了。这个世界没有被创造之前就开始了，这是圣经说的。那么这开始了有没有停？所以撒旦很恨人，对不对？他想要的怎么给了人？他不会放过他的对头。所以人的对头是谁？撒旦。在你对头面前与我摆设筵席，那我们的主是怎样站在我们 跟他同在的筵席里，对头在那边很生气的、啊。你在平安中享受筵席，他就被践踏在脚下。真帐是在至高点，你有没有权柄？我们是在天上安息在基督耶稣里。你不要失掉安息，这是第一个征战。不要失掉安息。当你一安息就恐惧了，恐惧了你就买了他的单，买了他的货。有了这一个，接下来你怎么打这个仗啊？不是你打，我们的耶稣带着我们打，他让我们参与他凯旋的行列。所以这个征战在以前就开始了。如果两军征战，谎言说这里没有小偷，没有坏人，没有征战啊，不要锁门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就是小偷跟你说的，他就很容易的窃取、强夺、霸占、拥有。他拥有之后呢，把你杀害，最后呢，他又毁灭了这一切。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我来是给你们生命和更丰盛的生命，主耶稣说的，他来给我们生命跟更丰盛的生命，也就是你有了生命还有更丰盛，更丰盛。贼来呢，偷窃、杀害、毁灭，这是他要做的。你要更丰盛的生命，要不要护守？就给你的产业，要护守，不要给他交给撒旦，对不对？所以你要护守。那么这一个我们有责任顺服天主。雅各伯书第四章说，你们亲近天主，天主就必亲近你们，你们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跑。谁抵挡？我们。谁亲近？我们。你一直接受撒旦的话，跟他立约，你却废弃了主的话，你怎么抵挡他？所以敌军、反叛者、对抗者，就是撒旦的意思。这一个敌对者，他最希望你不抵抗，对不对？这里是太平的、哦、没事哦，最希望你不抵抗，不要抵抗，不要抵抗。当你不抵抗的时候，他就横冲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可以这样把天主给的产业就这样丢掉吗？不。所以对那些阻挡，你要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不要让开，要抵挡。穿上属灵的军装，是我们决定要抵挡，是我们的意志，但是靠着是天主有力的供应的武器，防卫跟攻击，攻击就是他的话，拿着圣神作利剑及天主的话，而且要醒悟祈祷，你才挥得动这圣神的剑，才知道哪一句话要抵挡。但是不会抵挡的时候，就是撒旦得的好容易哦，好容易，好容易哦。可是教会会抵挡、会征战的很少，甚至有一个话说，我们不能够什么？耶稣是爱，他绝不会杀人，他不可能杀人，他是爱。所有这些杀人的、抵挡的，他都绝对不是出于天主。那么你都没读末世录，主用他口中的话全部都毁灭了，怎么讲这些话来污染天主要用的属灵的战士呢？不是天主需要我们呢，是我们需要他。不过他要我们跟他在一起。所以最后巴比伦被审判的时候，天上的众圣徒都说阿肋路亚阿们，你是公义的，你是爱的，你是慈爱的，他们都认出了。所以这一个撒旦的问题进入了宇宙的司法的过程，主要显明这暗中的隐情。而在这个过程中间，要不要证人？我们就是证人，见证人，对不对？我们是证人。证人要不要经历？要。 证人可不可以都不知道，你撕掉了作证。我们是被召叫是证人，我们是天主要兴起的。这一个羞辱撒旦，就是立储他想不透，他怎么可以在我上面，我得不到的他得到了，还更多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第三节，你们不知道我们是连天使都要审判，那审判官是不是比较高位？被审判的会听到大胆雕除，从此招来威武保青天。这些官权柄也是天主的预象，对不对？他是至高的权柄，他是审判者，他要坐在他的宝座上审判。那么会有得胜的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审判，这审判是连天使都要审判，连撒旦也要审判。很羞辱撒旦，非常非常羞辱，而且他罪证确凿，他也让他这一些败坏不断的显示出这一个败坏的证据。同样的，他也要所有的人都有一个你自己的选择，你要选择，没有人可以帮你选择，自己要对自己的选择交账。那么这句话意思就是撒旦不能帮你选择，是你听他的话做了他要你做的事，但是我要听天主的话做天主要我做的事，这是我们的命定，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的召叫。所以天主的超乎撒旦想象不到的方式，就是按照我们的肖像，他要像神，造什么？造人，不是一个更有能力更大的一个天使来压制他。天主也可以这样做，但他选择的是羞辱这一个，所以他做的一切是不是也显示出他是一个不尊重人的独裁，不给人好处，只是自私的天主吗？是不是？不是，越来越都不是，他是爱。而这一个爱，他是不是公义的天主呢？是，他给了这一切，所以他的审判是公义的，他的审判是公义的。这一个公义的天主审判不能够有任何一点不义。有一个弟兄非常非常聪明，做律师，这一个黑的可以说成白的，白的也可以说黑的，他死了，他面对主的审判时，他知道他有很多很多的罪显明在他眼前，他就发挥他的辩才无碍的口才，就说，天主啊，你没给我机会，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怎么可以定罪，纵使定罪要轻一点。主耶稣跟他说，也显明，这个时候我派这个仆人跟你讲，那个时候我派那个人跟你讲，你都不听，你轻慢他，你羞辱他，我打发我的天使，你也不听。他说，我亲自来到世上，为爱你，向你说话，要救赎你，都记载在圣经里。多少机会，我给你机会来认识我的救恩，你都不予理睬。我亲自来讲，死在十字架上，他哑口无言。主有没有讲？有。他知道，是的，主，我该下地狱。可很多下地狱都说，不公平，死不认账，那是撒旦的灵。 永远心硬，不会柔和。就是因为天主的仁慈，我们要以柔和的心来接受。他终于变了，主啊，我错了，你讲的是对的，你是怜悯人的主。他知道，你可以怜悯我吗？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那时他不晓得是重伤还是怎么样，主说，我派你回去告诉其他的人，有最后的审判，我给众人的机会要把握。他就像奇迹似的被医生救活了，是出于主的手，生与死都在于主，这个烂摊子都是主解决的。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超自然的碰到了主耶稣，都讲同样的话，就是他多么给我们机会，多么爱我们，多么愿意我们。今天我们不要再心硬了，不要以为天主没给我们机会，是我们心硬。他给我们的机会多而又多，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会全部显示出来，我们众人都要对他交账。这是真实的，因为审判在他，他是公义的天主，他不会容许不义永远存在。在公审判的时候，撒旦最后就到地狱的火湖里，他要有新天新地，一个圆满的他给我们的国度，永远的国。感谢主耶稣，这样这样大的爱我们。如果天主在爱人给人机会，我们也不能剥夺他的机会，你要爱他，爱他。只要我们爱，以他的爱爱一切的人，爱仇人，爱迫害你的人，爱所有的人，特别迫害你的人，爱要把炭火倒在他的头上，这样多的爱。你要为他们的悔改祈祷，你爱的是这个罪人的悔改不上网，你恨的是他被蒙蔽欺骗压制他的罪，你也恨这一个毁谤，继续的毁谤，继续的讲。奉主的名切断这一切仇敌的作为，可是你没有办法让现在撒旦就不影响人，因为主的时间，主的作为。为什么天主允许撒旦继续的这样危害，可是天主有办法保守属于他的我们，最后会为他所用，最后会征战的，在启示录讲就只有渔民了，其他都接了兽的印记。那些渔民撒旦最憎恨要除掉的，他要除掉这些天主要重用的，天主爱的忠信的，就迫害。其实他也攻击天主要他离开，那么跟他在一起的人，天主保护我们，不是你不愿意征战，不想征战，算了，逃避就没有征战，不会这样子停的。按照这个启示录，那么谁能跟主在一起，与他一起站在见证人的位置上为他作证呢？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就是爱，你的爱永存不朽，你的爱不改变，不会因为任何的原因你的爱变成了不爱。你就是以这一份永恒的爱爱了我，爱了我们，给我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我曾经犯罪得罪你，你没舍弃我，我再犯罪再得罪，我的一生罪恶身世诸红，你却为爱我清流了宝血，把它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我的罪因着你的怜悯让我看到了红的发紫， 我一向你明认我的罪，你即刻就宽恕了我，把我红的发紫的罪洗成像雪一样的洁白。你是圣洁的主，你要洁净我，你要洁净属你的人，你要洁净你的新娘，你要洁净你的教会。主耶稣，谢谢你这永不止息的爱，寒冷的爱，来恩待我，来怜悯我。求你更新我的心思念虑，让我认识你的救恩，不是我该得，而是你好，你的恩典。我该有的，就是我应当是下地狱的，我应当是被毁灭的，我应当是丧亡的，你却为我而死，让我而活。你的怜悯也不是我堪当，而是你的好，让你的救恩成为我的保护，戴上救恩做头盔，让我所思念的、所想的都是你的慈爱，都是你的怜悯。在这一个充满不慈爱、不怜悯的这一个诱惑黑暗的时代里，求你保守我们一颗怜悯人的心，因为怜悯人的人必要受到你的怜悯。我们常常得到你的怜悯，就是你愿意我们把从你受到的怜悯，从你而来我们经验到的怜悯来怜悯别人，从你爱我们的爱我们得到的安慰来安慰别人。我不堪当，我不该得，你却给了我，我就不再去审判别人该得不该得。你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都进入了救恩里，我们也愿意。你愿意一切的邪恶不能够在你旨意之外继续的去玷污，在你容许的旨意里，你有你的办法。主耶稣，一切受造物都在等候你成熟子女的显现，来掌管着你赋予人类的使命，掌管万物，天空的飞鸟，地上的野兽爬虫，水中的各种生灵，鱼类。主耶稣，你还让我们看守你给我们的产业，就是要抵挡仇敌的各种诡计、各种败坏，让我们在你的手中是你可以用的器皿，不是怯懦的，不是逃避的，更不是向仇敌投降的，而是以坚韧的心站立在你召叫我们的位置上，时刻警醒醒悟祈祷，穿上你给我们的属灵的军装，珍惜你对我们讲的每一句话，珍惜你装备我们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恩典，愿你给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没有落空，都能够达到你召叫我们你命定中的旨意，好使我们成为你眼中交钱喜爱的以色列，与你一同为王来管理你的产业。主耶稣，谢谢你，你做的样样都美好，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